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来到周末漫谈。在 CPEC 大会上啊，有一位美女州长的发言非常受大家的欢迎。这个美女呢，她就是南达科他州的州长，她叫克里斯蒂诺姆。她说在2020年初的时候呀，美国的经济是特别的好，所有的失业率，各个族裔的失业率都达到了历史新低，不管是亚裔、西班牙裔、非洲裔的失业率都是历史上最低的，在川普的领导下创造了700万个就业岗位，超过1000多万人脱离贫困。到了3月份的时候，一切都改变了，绝大多数的州长关闭了自己的州，商业停摆，学校关闭，失业率暴增，老百姓的日子就苦不堪言了。他说，让我清晰地来表达一个观点，新冠病毒没有压垮经济，是政府压垮了经济。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呀，全场鼓掌欢呼。然后他说，你看我所领导的南达科他州是全美唯一的一个没有宣布禁足令的州，而且呢，我也没有强制大家戴口罩，我也没有关闭教堂，也没有关闭任何商业设施。在他讲完这个的时候呀，大家又一次的热烈的鼓掌欢呼。然后他说，当时福西博士就警告他，如果你要不关闭学校的话，你很快就会有每天10000个感染的人。他回答说，10000个感染的人又怎么样？他说，你不能看感染人数，你得看住院人数。因为很多人感染后啊，他有的人没有症状，有的人有轻微的症状，过两天就好了，休息两天就没事了。他说，我认为作为州长，我没有资格定义哪些企业或者商业是必须要开的，我没有权利定，我就让他们全开。结果呢，南达科他州的感染率是全美最低的州之一。在他谈到 ABC 的主持人要求纽约的库莫州长给他提供如何抗疫的建议时呢，全场哄堂大笑。那顺便再提一下，在这星期啊，德州、密西西比州也宣布取消口罩令，全面开放经济。当然佛罗里达州在这之前已经开放了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共和党执政的州。在这次疫情期间，加州和纽约州都是封闭最严格的，但是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呢，并不比红州少。也就是说呢，关闭在防疫上没有优势，但是经济损失惨重。我们以加州为例，现在美国疫情放缓，加州的感染率和住院率呢也大幅下降，但是仍以超过 4.68 万的死亡人数高居全美第一。在加州啊，脱衣舞厅是基本需要，但宗教聚会不是。你再比如，现在拜登政府对边境非法移民采用抓了就放的政策，那德州边境上已经发现了108名释放的非法移民检测成阳性。这里呢，其实牵扯一个抗疫效果的问题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方法错了，执行再严格也没用，也许更糟。南卡在执政上真正按照宪法做，保护基本权利，包括宗教活动的权利，这也许是比封闭更根本更好的办法。路子对了，结果自然就会好。目前呢，尽管各个国家的疫情同步放缓，但更多新变种病毒的出现呢，增加了疫情反弹的隐忧。一份来自加州大学的报告显示，目前美国各地已出现了7种中共病毒的变种，并且都带有相同的突变，具有更强的传染性。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团队又发现了新的中共病毒变种，在英国已经出现32例，在丹麦、美国等其他10个国家也有出现。这个变种呢，与南非和巴西的变种具有相似的突变，影响疫苗的有效性。英国疫苗接种部长加哈维表示，目前全球大约有4000种中共病毒变种，疫苗制造商都在试图改进疫苗。英国周四启动一项试验，将辉瑞和阿斯利康生产的疫苗混合接种，然后评估免疫及副作用反应。就在前几天啊，日本、韩国、香港同时传出注射疫苗后死亡的事件，其中一名60岁的日本妇女接种了美国生产的辉瑞疫苗，3天后脑出血死亡。她是在医院工作的，在日本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是率先接种疫苗的。在这之前呢，他没有任何的慢性病，目前呢也不能说他是疫苗造成的死亡，只能说是疑似注射疫苗死亡。但是呢，他什么病都没有，是打完疫苗之后死的。还有就是韩国的2名死者， 分别在上周和本周二接种了英国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，在周三同时去世。3月2号，一名63岁香港男子在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，不到两天就休克死亡。这是我们看到的打疫苗的人死了，那还有已经打过疫苗的人依旧感染的案例。这些问题今天科学上解释不了，为什么，什么原因？这个话题呢，说起来真的是挺沉重的哈。下面我们就来轻松一下，我讲个故事，也许大家呢从中能够悟到一些什么。民国的轮回集记载着这样一件事，江苏省江阴县有个深港镇，有一个小学校的校长叫江九高，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，一位儒家君子式的人物。大约在民国十几年时，在正月的一天，他的孙子张宝玉突然夭折了。同一年的7月20号，他大儿子张应真染上瘟疫也死了。江九高校长一生行善，结果半年的时间，他的长子长孙都死了，真是家门不幸，悲伤不已啊，不由得开始怀疑善恶有报的道理。在大儿子去世后的第三天的上午，他二儿子张应介出门买菜时，忽然看见去世的大哥带着侄子朝他迎面而来，他当时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大哥，就昏倒在大街上。左邻右舍看见了都来搀扶，不料就昏倒的二儿子站起身来后，说话的声音变成了他大哥张应真的，大声说道，我就是张应真，并让人拿来纸和笔写了一首四言文，大意是说啊，他前世并非人类，而是在另外空间掌管瘟疫的行疫使者，因为在行瘟布疫的过程中出现失误，导致本来不该死的两个人染疫身亡，因此他和当地的土地神全都获罪，被罚转生人世。就是他和他的弟弟两个人，他在瘟疫中死亡呢，只是偿还当年的罪过而已，罪业一尽，他就归位回去了。他的儿子张宝玉本来就是他的侍从，随着他一起下来的，并不是张家的子孙。他还说，不管什么人做好事坏事都有因果报应，神目如电，不会有丝毫的差错。他告诫他的弟弟说，有一句话一定要牢记，要爱护晚辈，孝顺长辈，为人要谦卑，多做善事，行善是最快乐最好的事情。洗完了，他又让人把张九高夫妇叫来，说了很多安慰的话，跪在地上行了大礼，感谢父母养育之恩。行完礼之后就离开了，他的弟弟这时候才清醒过来。从这个记载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人间出现瘟疫等大事件都是有很高的神在安排在控制，连行疫使者误伤了人命也逃不过因果报应的循环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希望您能从我们的节目中有所收获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